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四，教会纪念罗马初期殉道圣人。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派遣家庭，愿你们成为世界更有爱的种子，教会接纳的面容。教宗接见新慕道团体5500位成员，敦促他们永远顺服圣神的指引，坚定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圣座圣职部部长准枢机于行止指出，世界上有许多神父是英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闭幕弥撒在派遣礼中画下句点，那是大会的高潮时刻，代表全世界家庭前来罗马出席大会的家庭以及参加弥撒的所有家庭。6月25日傍晚，这些家庭领受了教宗方济各的派遣，喜乐地肩负起重责大任，要把福音的喜讯传给每一个人。教宗在派遣礼的寄语也在闭幕弥撒隔天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分发给在场众人，印有寄语的小卡片总共约有6万份。以下是教宗方济各在派遣礼的寄语：亲爱的家庭，我邀请你们继续旅途，听从那召教你们的天父，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做个传教使徒。请你们不要独行，你们年轻的家庭要让那些认识路的人来带路，你们那些走在前头的人请做其他家庭的旅途友伴，你们那些因困境而迷路的家庭不要放任悲伤淹没自己，却要信赖天主放在你们内的爱，每天恳求圣神重新点燃这份爱。你们要喜乐地宣讲成家的美好，你们要向孩童和青年宣扬基督徒婚姻的恩典，你们要把希望带给失望的人，在行动时你们要把自己当作一切成败的关键，同时懂得事事仰赖天主。你们要编织社会和同道协行的教会的构造，建立关系，增进爱与生命。你们要做生活的基督的记号，既不要害怕上主对你们的要求，也不要害怕慷慨地回应他。请你们向基督敞开心扉，在静默祈祷中侧耳倾听，请你们陪伴脆弱者，扶助孤独避难和遭遗弃的人。愿你们成为更有爱的世界的种子，愿你们成为心胸宽大的家庭，愿你们成为教会接纳的面容。然后请你们祈祷，时时刻刻祈祷，愿圣母玛利亚，我们的母亲，在你们缺酒的时候出手相助，在寂静和考验中常相伴随，扶持你们携手走向他的亲子复活主耶稣。 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在罗马闭幕之际，教宗方济各于6月27日上午在梵蒂冈圣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来自五大洲新慕道团体的5500位成员，其中有来自战火纷飞的乌克兰，也有罗马教区的新慕道团体成员的家庭。期间教宗派遣了430个新慕道团体的家庭到世界各地传教。教宗向在场的新慕道团体的成员发表了讲话，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传教工作，在圣神的指引下把耶稣的福音带到俗化的世界，同时也要尊重人们所生活的不同文化背景。教宗表示，文化的多样性是教会的富饶，降生成人的基督对所有民族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教宗强调了在教会内异中求同的重要性。耶稣的福音适应不同的文化，但这福音始终如一。教宗敦促新慕道团体成员要永远顺服圣神，听从基督，并永远在教会内与教会同行。在这方面，教宗进一步强调必须与他们的主教在共荣中展开工作，因为主教是地方教会的领袖。在接见活动结束时，教宗派遣新慕道团体的430位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扬福音，教宗也降服了他们的传教十字架和带孩子的家庭。世界上有许多英雄神父，我们能讲出许多神父动人的故事，而不只是那些丑陋与令人痛心的故事。这是圣座圣职部部长准枢机于兴直近日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所强调的。在采访中，他谈话的重点焦聚于司铎圣职、圣召、修道院里的培育。他说，如果教会能够在人性、灵修和知识方面培育成熟的司铎，那么就会减少侵犯和丑陋罪行。在采访中，他首先感谢教宗方济各对他的信任，擢升他为枢机。他说，本来我不配，但如果圣父让我做枢机，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我要更爱教会，更好地为教宗服务，做天主施恩的一个工具，为普世教会的司铎、执事和修生们服务。枢机是教宗最亲密的顾问，被问到将如何发挥这个作用的问题，准枢机于兴直清楚地表示，我从没有想过要给教宗出什么谋划、什么策略。我的体会是，与教宗共荣十分美好。据我而言，与其说是提建议，不如说是努力聆听教宗，好好懂得他对我服务的期望。只要从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开始，当今教会需要什么样的司铎，如何选择他们，如何培育他们。准枢机于兴直指出，这方面有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即最重要的是生活于天主圣言。我们通常说，凡是生活于圣言的人就是基督徒，反之则不是。按照教宗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所希望的那样，一起生活于圣言，也就是说在彼此相爱的福音氛围中成为弟兄姐妹。因此司铎必须率先实践与托付于他们的团体一起生活，实现同道协行的教会。接着准枢机于兴直谈到，作为圣座圣职部的首长，如何对抗那在教会内常见的以圣职人员为尊的态度。他说，司铎负责团体、委团体，并与团体共同举行弥撒圣祭。司铎是团体的父亲和向导，耶稣建立司祭圣职 是为了团体服务，没有团体，圣职服务就不会存在。与此同时，司铎也是团体的儿子，是团体的伴侣。当司铎既为父亲的角色不容置疑时，就会萌生事事以圣职人员为尊的态度。当一名好司铎，既是一名父亲，同时也打从心底体认到自己是团体的儿子和弟兄时，那么他就会全心全意地爱团体，不会浪费时间在追求个人的抱负和野心。重要的是，司铎与团体一起生活于天主圣三的共荣之中。在谈到圣召普遍减少的状况，这位准枢机毫不讳言地表示，是的，我很担心，在许多国家圣召在减少，但同时许多青年人都愿效法好榜样，因此问题就是要为他们提供好榜样及可靠的见证，这见证就是完整的生活于福音，知道如何表明天主就是爱。随后准枢机于兴职谈到修道院里的培育工作，他解释道，修道院不是生产司铎的工厂，而是耶稣门徒生活的居所，他们在这里慢慢变成他的使徒。因此在修道院里，修生们必须在个人层面和团体中生活于天主圣言。如果独身，就是意味着为了建立一个更大的家庭而放弃成家立业，那么这种圣召意识就必须在司铎培育的最初几年就已经在修生们的心中产生和发展。在回答作为圣座圣职部部长，当今司铎服务圣职最大挑战的问题上，准枢机于兴职回答说，司祭圣职是天主赐予的伟大恩典，媒体常常对他的受众狂轰滥炸，听到的都是关于神父的坏消息，但我看到许多英雄神父、好神父、本堂神父、传教士服务天主子民，特别服务社会边缘人士，他们洋溢着喜乐，他们没有把脸拉长，总是带着微笑，他们的表情能透露出他们所接受到的恩典。有许多司铎美好的故事能够讲，而不仅仅是只讲那些丑陋与令人痛心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在人性、灵修和知识方面培育成熟的司铎，那么就会减少侵犯和丑陋罪行。最后准枢机于兴职总结道，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司铎的教会，因此天主的全体子民都应祈求天主赐予新司铎恩典，这是我的期望。我确信上主很快就赐给我们这恩典，并为我们指明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家人相处的过程中，奖赏和惩罚就如双面刃，一旦使用不当，关系很容易会恶化。由于奖赏吸引人，惩罚威吓人，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刚开始颇具成效，但是拿这种方法对付家人，图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毁的是坦诚相对的沟通。因为当我们拿奖赏诱使家人照着自己的想法做时， 家人很可能不会再去动脑思考这个方法的优点和缺点。长久下来，我们或许会发现家人变得精致利己，不肯主动做事，而是等着自己丢出奖赏。相反的，我们如果拿惩罚去威胁家人，也会关上对话的门。姑且不说惩罚管不管用，被迫使去做某件事的情况，肯定会让人心里不舒服，久而久之，对方会心生抗拒。因此，面对每一个家人，我们该做的应该是清楚说明希望对方怎样做，而在说出这项要求以前，我们要先反省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对方做什么事？第二，我希望对方是出于内疚、羞耻、害怕惩罚，或者想要得到奖赏而这么做，还是因为他们真心想要参与，想为自己和全家人的福祉做出贡献。推广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阐明，当孩子因为感到内疚、羞愧，或因为害怕惩罚，或是想要得到奖赏而做某件事的时候，家长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内疚、羞愧和惩罚往往会引发怒气和报复，奖赏则会让孩子出现类似于成瘾的现象。家长常必须不断提高奖赏的额度，才能让孩子继续听自己的话。为此，为人父母者绝不能贪求迅速，图个方便就拿奖赏和惩罚来管教儿女，却忽略了思考与沟通的重要性。思考与沟通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很多父母即使有心以尊重的态度与孩子建立连结，提升亲子相处的品质，增加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但是家长还是很可能受到平日习惯的连累，因为这些父母亲已经习惯用特定的方法来聆听子女，与他们交谈。这里我们要来区分怎样的沟通方法会造成冲突，而怎样的沟通方式能化解冲突，并促进双方的合作。在沟通中，有两个关键词会大大影响交谈对象对话语的反应，那就是可是和应该。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自己多常使用这两个字眼，而当自己使用这些字眼的时候，交谈的对象又有怎样的反应？比方说，请想象你是个孩子，当你听到以下的句子时，你的感受如何？我真的跟你玩得很开心，可是，我知道你现在玩得很高兴，可是，我听到你说的话了，可是，试想一下，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个孩子，你是不是都猜到了父母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刚才说的这三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对方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且整段话语中，唯一让人听进去、印象深刻、记得住的部分，就是可是这两个字。这个词像是一块橡皮擦，能把前面说的所有的话全部擦得一干二净。再者，应该这个词就更危险了。当我们使用应该或是其他任何相似的词，例如必须、需要、应当时，我们其实表达出 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所以我不需要再过问你的意思，也不必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孩子们感到最苦恼的莫过于父母亲的要求。孩子一听到父母亲的命令或要求时，自然而然会产生害怕和焦虑的情绪。他们大脑里负责逻辑思维的中枢会停止运作，使他们进入搏斗、逃跑或呆滞的模式。孩子们或许会固执己见，拒绝妥协，对父母亲的话充耳不闻，或者不愿意沟通。在对话当中，我们如果使用应该这个字眼，像是你应该这么做，那么我们交谈的对象很容易会接收到我们的期待和理想。听到应该这个词的人会觉得你对我有这样的期盼，认为我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一旦坚持这些当作之事，就可能会听不到对方试图表达的意思。这情况要是发生在家庭里，家人内心深处想要被看见、被听见、被接纳的安全感，就无法获得满足。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倘若他心中有越来越多“你应该这么做”的想法，他可能会更容易生气。我们之所以会生闷气，或者萌生其他负面的情绪和感受，往往不是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心里出现了他应该这么做的念头。当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物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触怒自己，导致我们开始指责别人、肆意批评和羞辱。而这些指责、批评和羞辱极有可能其实指向自己。换句话说，我们或许是对自己感到沮丧，却拿别人当出气筒。这种你应该如此的想法，小则引发家庭不睦、夫妻失和、亲子紧张，大则造成团体分裂、国际冲突。为此，我们鼓励人人从家庭做起，练习使用那些能表达尊重的语言，避免可是、应该这种关上沟通大门的词语。今天我们介绍了奖励与惩罚的危险，以及思考与沟通的重要性。在繁忙的生活压力下，父母亲为要求孩子尽快配合指令，有时会寄出奖励或惩罚。这方法当下或许有效，但长期以来却会对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造成危害，养成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减少了家人推心置腹沟通的空间。事实上，再多的奖励或惩罚都比不上父母亲以身作则、主动表达出的合作意愿。愉快的合作绝对少不了充分的沟通。只有在聆听每个人的愿望后，大家对合作的目标和方法达成共识，才有可能真正的开展合作事项。在沟通的过程中，父母亲应该留意自己与孩子的需求同等重要。很多时候，父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运作，心不甘情不愿地牺牲掉自己，累积满肚子的苦水， 牺牲奉献固然伟大，但是成年人不该忘了，适度地表达自己的软弱，有助于年幼的孩子学习贡献己力，为他人着想。父母亲一味的委曲求全，会给家庭制造一个不快乐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埋下一个地雷。另一个要注意的是沟通习惯。很多人学着沟通，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在谈话中误触雷区。一个小技巧是避免使用可是跟应该这种压缩他人表达空间的词汇，而大方向则是尊重的原则，愿意抽空聆听对方看似不起眼的心声。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开启亲子合作的七大要点。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完全信赖天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交在天主手中，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结合于天主的生命。圣依那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